其實咧，上次同大家已經分享過啊，呢、這個叫做啊完全饒恕嘅講道啦。啊，今日咧，我哋仲係分享完全饒恕。跟住咧，首先我哋就係嚟認識啊完全饒恕啊。完全饒恕係乜嘢咧？其實完全饒恕咧，就係、是、完全咁樣寬容，完全咁原諒，完全咁樣不計較啊，或者對方嗰啲啊過錯或者冒犯咁嘅意思啊。神咧系基督里边对我哋嘅饶恕啊，系完全嘅饶恕，而我哋咧对人嘅饶恕就往往就系不完全嘅饶恕啊。就是说咧，我哋对其他人嘅饶恕，往往就系有距离嘅饶恕，或者系有限度嘅饶恕。乜嘢系有距离嘅饶恕咧？即系讲我哋对伤害我哋嘅人嗰啲负面嘅情绪已经减轻咗，但系咧仲冇真正嗰啲和解啊。我哋往往话：，哇，我惹唔起你，但系我可以眯埋啊嘛，我可以唔见你啊嘛。我哋对伤害我哋嗰啲人咧，我哋嘅态度往往就系逃避啊。我哋对伤害我哋嘅人嗰啲负面嘅情绪咧，系已经系减轻咗，但系咧彼此嘅关系冇有真正嘅和解啊。呢、这个就系有距离嘅饶恕。咁乜嘢系有限度嘅饶恕咧？我哋对嗰啲伤害我哋嘅人个负面情绪已经减轻咗，彼此嗰啲关系有部分咁样恢复，但系咧嗰个亲密度系逐渐降低咗。呢、这个就系有限度嘅饶恕。完全嘅饶恕咧，就系、是、我哋对伤害我哋嘅人嗰啲负面嘅情绪系完全咁消失咗，倘若可能咧，就彼此嘅关系得到全面嘅修复。呢、这个就系完全嘅饶恕。但是咧，完全饶恕不等于乜嘢咧？我哋都要明白、哦，完全饶恕不等于赞同对方个错误言行啊。完全饶恕都唔等于免除对方应当承认嘅承担嗰啲责任。完全饶恕都唔等于同对方和好如初啊。虽然你愿意完全饶恕佢，但系佢可能都唔想见你咧。咁而呢个完全饶恕不等于一定会和好如初。完全饶恕咧，都不等于不记得发生过什么事情、啊、可能这件事情是你一辈子里面都记得，但是记得呢，你不是再伤痛，而是完全地饶恕了。今次为什么我们要完全饶恕呢？因为第一，完全饶恕是神的命令、啊、今次呢，我们刚都已经读了、哥罗西书三章、十二十三节，所以我们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缘缺，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为什么要完全饶恕呢？因为完全饶恕使我们得平安。感谢主，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完全饶恕。我想大家应该都是知道应该要完全饶恕，但是呢，我们怎样才做得到呢？我们第二方面就是要操练完全饶恕。今次呢，约瑟的哥哥非常残忍地卖他们去，卖了约瑟去埃及，我们之前都分享过。今次约瑟在那个埃及历尽艰辛，但是约瑟一直都是对神忠心耿耿，非常感激敬畏神。最终呢，神就将约瑟提拔为埃及的宰相。22年之后呢，约瑟的哥哥们他们在大饥荒的催逼之下，他们被逼来到了埃及来买粮食。今次他们来买粮食的时候呢，哇，好神奇。今次他们来到约瑟的面前，被约瑟一眼就认了他们。约瑟不单止没有报复他们，约瑟呢反是饶恕他们。约瑟是知道他哥哥们悔改之后，就完全饶恕了他哥哥们，跟他们相认。所以约瑟的饶恕是完全饶恕的典范。我们上一次都已经分享了完全饶恕的两个表现。一个呢就是保密对方的错误言行。在创世纪那里45章那里都记载了，约瑟对着那个在左右站着的人的面前情不自禁这样吩咐一声，人都要离开我出去。约瑟和他弟兄们相认的时候，并没有一人站在他的面前。为什么呢？因为约瑟他 希望保密他哥哥们的创言行，他不希望埃及那些人提衰他们的哥哥，所以呢完全饶恕啊，这个保密对方的创言行是一个完全饶恕的第一个表现来的。第二个表现呢就是消除对方的担心和恐惧啊。约瑟对他弟兄们说，我是约瑟，我的父亲还在吗？他弟兄不能够回答他，因为都在他的面前惊慌啊。因为约瑟呢又对他们说，我说请你们近前来啊，他们就近前来，他说，我是你们的弟兄约瑟，就是你们所埋到埃及的，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埋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来以先来，为要保存性命啊。现在这地的饥荒已经两年了，还有五年不能耕种，不能收成啊。虽然约瑟的哥哥们非常残忍地将他卖去埃及做奴隶，但是约瑟反而安慰他们，你们不用这么忧愁，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就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存生命。约瑟他都没有为他的哥哥们帮他们找藉口，都没有合理化他们的那些创言行，但是呢约瑟他是从神那些整体的计划，从神的美意来看问题，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存生命啊。所以约瑟说，你们虽然做得不好，但是都有神的美意，所以不用这么责备自己了。所以约瑟这一番话就是为了消除他哥哥们那些担心和恐惧啊。所以保密对方的创言行，消除对方的担忧和恐惧，这个是我们初年完全饶恕的前两个功课。接着下面我们今天要学新的东西，就是第三方面，完全饶恕的第三方面呢，就是要帮助对方自我饶恕啊。第三方面，帮助对方自我饶恕。约瑟的十个哥哥们很难以相信他们所面对的就是约瑟，于是约瑟又重新说了一次，我是你们的弟兄约瑟，就是你们所埋到埃及的。约瑟都没有忘记他们所做的一切的事情，他都没有假惺惺地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过。约瑟他必须要向他们表明他自己的身份，告诉他们我就是约瑟，但是呢约瑟都不希望他们陷在那种恐惧和自责之中，因此呢约瑟就说，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埋到这里就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存生命啊。约瑟他以先知的眼光告诉他们，现在这地的饥荒已经两年了，还有五年不能耕种，不能收成，有哪个有这么犀利可以抵挡这么大的饥荒呢？没有可能的。你们不要以为买一点点的粮食回家就可以解决问题了，你们一定要回家将老父亲接过来，将你们的家眷都一起接过来，好让大家都可以在这个地方存活下来。这就是为什么约瑟要告诉他们，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存生命。这个是约瑟能够饶恕他们的核心的神学观念。约瑟知道神有神的美意，就是神要透过他保护埃及人的生命，神要透过他保护他家人的生命，使其他很多很多的人在饥荒之中可以存活下来。约瑟知道他哥哥们的意思，之前是要害他，想他死，但是就算他们感情恶，这里都有神的美意，因此约瑟饶恕他们。约瑟的伟大之处呢，就是他总是透过神的眼光来看问题，看待人世间一切的问题。约瑟这么伟大的宣言，这么伟大的宣告，绝对不是他十七岁刚刚被埋那阵的想法，而是他在埃及经过二十几年的磨练，而当他做奴隶的时候又提拔为 嗰個波提法屋企裏邊嘅總管，但係咧佢拒絕波提法太太嘅引誘，又俾帶入監獄嗰度。佢為嗰啲高官解夢，但係咧嗰啲高官又忘記咗佢。但係咧人忘記咗佢，神冇忘記佢。神最終提拔佢為埃及嘅宰相啊！所以咧。约瑟他经历这一切，无论顺境，无论逆境，无论几弊的时间，还有神与他同在，他都看到，哇，看到已经死定了，但是神又让他死里复活这样，所以他经历到神的美意，所以呢他就可说，啊，这个是神的美意，他总是从神的角度来看问题，所以他可以饶恕他的哥哥们。如果我们单单从人的眼光来看问题，有很多的事情我们是没有办法释怀，没有办法去饶恕的。但是呢，如果我们可以从神的角度来看问题的时候，我们的心就会被神改变，我们都可以做到饶恕。有时候呢，我们会说，哇，我饶恕你过去所做的事情，但是呢，我饶恕你，但是我希望你为此难过，我希望你都懂得哭。甚至其实是表明我们仍然是希望对方受到惩罚，表明我们其实还不是真正的完全饶恕。约瑟饶恕他的哥哥们，约瑟都是希望他的哥哥们可以得到自由释放，希望他们自己可以自己饶恕自己。如果一个人不能够自己饶恕自己，就算其他人完全饶恕了他，对他都没有意义的。其他人完全饶恕他，他自己不能够饶恕自己，睡不着觉，吃不入饭，对他有什么用呢？因此呢，约瑟继续从神的角度来帮他们看问题，帮他们能够自我饶恕，帮助他们不要继续自责。他们认罪悔改是应该的，但是不用一世人一直沉浸在这种那种内疚自责这种状态当中。约瑟说，第七节，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存你们的生命。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啊！他又使我如法老的父，作他全家的主，并埃及全地的宰相啊！约瑟他不想旧事重提，他不想提到他们，提他们将他卖到埃及，但是他都不可以回避这个事实。但是呢，约瑟他从另一个角度，他从神掌管一切这个角度来看问题，是神差遣我到埃及来，帮助埃及渡过饥荒，使你们都可以保存生命。你看，我现在都已经做了埃及的宰相了，你们就不用这么自责自己了。所以约瑟这番话是最恩慈，是最宽厚，最大度的一种话语，就是他这番话就是为了帮助他哥哥们可以得释放，可以自己饶恕自己。所以完全饶恕并不是把对方的错误言行合理化，完全饶恕呢都不是一定是不再旧事重提，但是呢旧事重提的时候呢，一定是从神的角度看问题，从神的角度看神的美意，来帮助对方可以做到自我饶恕。约瑟向哥哥们表明了自己的身份之后呢，又表达了他自己对他们的饶恕。哇，哥哥们好像心中的大石头好像就终于落地了。但是呢，当他们刚刚回过神之来呢，更大的恐惧又来了。他们要点回屋企将那些真相告诉父亲听呢？如果是你们是约瑟，怎么呢？怎么跟他哥哥说呢？哇，你会不会这样说，喂，你们快点回家告诉老爸知道，约瑟真是福大命大，当初我们十个人将他埋去做奴隶，他居然不死，居然已经做了宰相。你会不会叫哥哥们这么回去跟老爸说话？我们可以肯定，哥哥们他们就愿意死了都不愿意回家 对着这个白发苍苍的老父亲说这些话，因为他们的父亲曾经为了这件血迹斑斑的彩衣哭得死去活来，痛不欲生啊！他们怎敢回家说出这个真相呢？多年以来他们最怕最怕的事情就是他的父亲，他们的父亲会发现他们的骗局。但是现在他们被迫要面对这个现实，被迫要面对这个现实。我觉得他们真是罪有应得，但是呢，约瑟就是不一样的。约瑟教他们怎样回家跟父亲说话，他说约瑟甘于说约瑟还活着，而且过得挺好，现在已经成了埃及的宰相了。所以约瑟叫他们回家跟爸爸说话，只提及那些很必要的事实，而不是说那些不必要的细节。所以约瑟甘于教他们，第九节，你们要赶紧上到我父亲那里，对他说，你儿子约瑟这样说，神使我做全埃及的主，请你下到我这里来，不要淡然。你和你的儿子孙子连牛群羊群并一切所有的都可以住在歌山地与我相近，我要在那里奉养你，因为还有五年的饥荒，免得你和你的眷属并一切所有的都败落了。约瑟他不单止表明自己对哥哥们的完全的绝立，他呢都帮哥哥们点回家和父亲讲话，所以约瑟对他们的饶恕真是非常值得我们敬佩。约瑟他的爱心，约瑟的智慧都增加了他的哥哥们对他的尊敬。但是呢，后来雅各约瑟的父亲雅各是否知道这件事情的真相呢？从后边如果到我们到了创世纪五十章的内容来看呢，我们应该可以肯定雅各呢应该都是大概知道这件事情的大概了，是这个十个仔约瑟的哥哥们将他卖了，这个应该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推理。精明的雅各，雅各是一个很精明的人嘛，那么雅各见了约瑟之后呢，他一定都会详细地问约瑟，说你当时你那件彩衣血淋淋地丧昏家，你为什么没有死？你为什么你是怎去了埃及的？雅各他一定会问这些问题，约瑟他一定都没有办法来回避这些问题。约瑟唯一可以做的事情，他就是要从神的美意，从神的计划来劝慰他的父亲，请求的父亲，哇，爸爸你饶恕他们吧，神是有神的带领，虽然他们做得很过分，但是神有神的带领。约瑟都只能够从神的角度来安慰的父亲。我们很清楚地看到约瑟在这非常努力地帮助他们的哥哥可以自我饶恕。完全饶恕的功课，第一就是要保密对方的错误言行，第二呢就是消除对方的担忧和恐惧，第三就是要帮助对方自我饶恕。下面呢，我们一起来思想完全饶恕的第四个功课，就是真诚地永远祝福对方，真诚地永远祝福对方。雅各和约瑟团住了十七年之后呢，终于就过世了。这个时候呢，约瑟的哥哥们非常惊慌失措，他们担心约瑟会不会继续这样饶恕他们，他们很担心，哇，现在父亲过世了，那是不是我们报应的日子来到了？所以他们非常担心，因为他们很担心，他们就编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就是说他们就打发人去跟约瑟这样讲，他说你父亲未死以先吩咐说，你们要对约瑟这样说，从前你哥哥们恶待你，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从他们编这个故事呢，我们可以肯定雅各后来一定知道他们出卖约瑟。如果雅各都不知道这件事情呢，那么雅各为什么会在死后托人过来？ 话劝佢，哇！你父亲生前留下遗言，请你饶恕哥哥们。如果系咁咧，如果佢阿雅各都唔知道呢件事情，又请人过嚟，哇！若失你饶恕哥哥们咧，就唔合理。所以我哋可以非常肯定，雅各系知道呢件事情噶。但是呢，若失他都很心知肚明，他很清楚这个肯定不是父亲的遗言。如果父亲担心我不饶恕哥哥们，父亲肯定在生前就亲自对我讲，何必在死后那时候立一个遗嘱托人过来讲，没有这种理由的。所以若失知道这件事不是父亲的担心，而是哥哥们自己的担心害怕。所以若失听到哥哥们托人过来讲这个篇这个故事，讲这番话，若失非常之难过，难过到他哭了。他都已经完全饶恕了他们，完全饶恕他们十几年，完全饶恕他们并且照顾他们已经十七年。但是呢，哥哥们还在怀疑，哇，我的弟弟是不是真的饶恕了我？所以若失觉得非常之难过，他忍不住他都哭了。从这里我们都看得见罪的可怕，罪孽的可怕。如果你犯罪，神可以饶恕你，人可以饶恕你，但是你自己的良心，你自己的良心可能要追讨你几十年，使你没有平安啊。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常常地行在光明之中，以致我们有无愧的良心，使我们有清洁的良心。创世纪五十章十八节咁样讲，他的哥哥们又来俯伏在他面前说：我们是你的仆人。若瑟提出他哥哥们仲活在这个恐惧之中，若瑟就对他们讲：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是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存很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的妇人孩子。于是若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若瑟他决定好像十七年以来一直这样做，永远这样照顾他的哥哥们。若瑟对他们说：我不单止是过去饶恕了你们，我现在饶恕了你们，我将来我都还会饶恕你们，照顾你们。所以若失他的饶恕是真诚的，是终生的，是永远的。若失受了这么大的伤害，他为什么可以完全跟着饶恕他哥哥们呢？因为若失始终都从神的主权来看问题，从神的美意来看问题。年轻的时候，波提法的太太呢就勾引他的时候，若瑟就说了一句从古至今全世界伦理学上最伟大一句话：我岂能作这大恶得罪神呢？我怎能作这大恶得罪神呢？若瑟的伟大不单单是他认识到奸淫是大罪，他的伟大更加是他认识到奸淫是得罪神的事情。若瑟说：我怎能作这大恶得罪神呢？他没有说：我怎可以做这么大的罪恶得罪你的丈夫呢？从人的角度说，你丈夫不在家，我和你恋爱，这样我是得罪你的丈夫。如果被你的丈夫发现了，这样我就好惨啦！如果俾你丈夫发现咗，佢嬲起来，咁子我一定死紧啦！若瑟佢唔系咁讲噶，若瑟都唔系咁讲。哇！波提法太太，我同你恋爱系得罪你个仔，如果俾人发现咗，到时人哋话：哇，你妈咪淫乱，我系得罪你个仔女。若瑟都唔系咁子讲，我如果同你奸淫，我系得罪你个父母，人哋会笑你个父母。若失都不是这样讲，我和你奸淫是得罪我自己，我和你奸淫被人发现之后我就死紧了，我就衰紧了，我是得罪我自己。若失他完全不是从人的角度来看问题，他都不是从自己的得失问题，从自己的感受的角度去看问题。若失他完全是从敬畏神的角度看问题，若失完全是从敬畏神的角度看问题。 这个就是约瑟的伟大之处，感谢主，赞美主。敬畏神的人大有智慧，敬畏神的人大有平安，即使他蒙冤入狱，经过试炼，神都提拔他做宰相，感谢神。如果我们从得罪人的观念来看待罪的问题，我们经常我们就用讲假话的方法，用其他掩盖的方法遮盖自己的罪业。如果我们从得罪人的角度来看问题，我们就往往就用逃避的方法来逃避我们的责任。我们以为只要其他人不知道就掂晒啦。如果这样，我们一定会陷入自己为自己所编织的网络里面，我们一定会落入自己所设计的捆绑之中。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懂得凡事都敬畏神。约瑟的观念非常之伟大，非常之清楚。我们犯罪是得罪神，我怎可作这大恶得罪神呢？而今啊，约瑟他身居高位，大权在握，老父亲已经过世了，约瑟是否要开始要报应他们的哥哥们呢？如果不报应他们，天理何在呢？约瑟不是这样想啊，约瑟说，我岂能代替神呢？我岂能代替神呢？约瑟认识到哥哥们虽然是很狠毒，但是人的作为都是在神的权柄之下，都有神的控制之下，都有在神的掌握之中。虽然哥哥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是神的意思对我非常之好，神是这样推举我，神有他的作为，神推举他做宰相，他知道不是让他来惩罚他的哥哥们，而是让他来拯救埃及，拯救他的哥哥们，拯救很多那些骨肉同胞在饥荒之中。感谢赞美主。在这里我去看见约瑟其实非常好地预表了主耶稣，主耶稣自己都说过，人子女不是要灭人的命，而是要救人的命。约瑟做宰相，他不是要报复他的哥哥们，约瑟做宰相，他完全地饶恕他们，继续地照顾他们。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从人的角度看问题，我们经常说，哇，饶恕他吧，饶恕他吧，算了，何必拿他的错误来惩罚自己呢？如果我们这样说，我们其实还是自我为中心，何必拿他的错误惩罚自己？因为我如果不饶恕他，我的心很激气，我就蚀底，其实还是一种自我为中心的想法。我们永远都不可以做到真正的完全饶恕，我们对自己的欠免就会变成，哇，饶恕啦，饶恕他啦，没理他啦，由他自生自灭啦。可能心里面就是咒诅，是吗？怎么说？咒诅他，咒诅他，心里面不是祝福他，而是咒诅他。但是呢，如果我们从神的角度来看问题，今天我们就会从别人的罪恶和自己的受伤之中，我们一定会看到神在这里掌管着我们的成长。我们一定会透过人给我们的磨练，从人对我们的磨练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神给我们的祝福。当我们从神的角度看问题的时候，我们都会看到那些曾经伤害我们的人，他们是何等需要神的恩典，那些伤害我们的人，他们是何等需要神的恩典。而这个恩典就往往是需要我们自己才可以给到他，这个恩典往往就是需要我们才可以给到他。当世人对主耶稣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的时候，是世人最邪恶的时候，也是世人最需要神的恩典的时候。主耶稣说，天父啊，饶恕他们，因为他们所说的他们不清楚，他们所说的他们不明白。主耶稣就是这样罪人将他钉死在十字架上，他默默承担这个世人的罪恶的结果，自己死在十字架上，却为世人成就了救恩。 感謝讚美主。主耶穌救我們脫離了黑暗的權勢，救我們進入祂光明的國度。主耶穌赦免了我們一切的罪過，祂對我們的饒恕是最完全的饒恕。所以饒恕的最高境界就是祝福對方，饒恕的最高境界就是祝福對方。主耶穌說，主是我告訴你們，要愛你們的仇敵，為那逼迫你們的祝福。肉身做到了，他不单单是没有报复他的哥哥们，他反而是承诺要终生这样照顾他们。感谢主，肉身那些生命是属天的生命。年轻的时候他说，我怎能作这大恶得罪神呢？年老的时候他说，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年轻到年老，无论做什么，肉身他想到的都是神啊。难怪约瑟他的人生不一样，难怪约瑟是如此的蒙福。亲爱的弟兄姐妹，饒恕是灵命成长一个很大的功课，要做到完全饒恕是非常之不容易。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你过往所受的伤害当中，是不是还有一些伤口在地滴血呢？我不知道，在你所受的过往所受的伤害当中，是不是还有一些伤口在这滴血呢？如果没有滴血，是不是隐隐俗痛呢？在伤害你的人当中，还有没有一些人是你难以饶恕的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盼望我们一切都来到神的面前，让我们将我们所受的伤害告诉神主，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不断地回顾其他人是如何得罪我们的时候，当我们不断地去思想其他人是多么多么邪恶的时候，我们很难做到完全饶恕。但是呢，当我们将我们的眼光转向神的时候，我们思想自己都不过是一个罪人，我们都有得罪人得罪神的时候，但是神却是这样的爱我们，但是神竟然这样抬举我们，神竟然是如此这样眷顾我们，神从来都没有放弃过我们，神却是如此完全地饶恕我们，神竟然是如此地恩待我们。当我们思想这一切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有力量饶恕其他人。亲爱的弟兄姐妹，没有饶恕，我们和人的关系是隔绝的。如果没有饶恕，我们和神的关系都是隔绝的。没有饶恕，我们就活在苦毒之中，没有饶恕就没有未来。亲爱的弟兄姐妹，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付清我们一切的罪债，主耶稣在我们信祂的一刻，祂都已经完全饶恕了我们一切的罪孽过犯。亲爱的弟兄姐妹，有哪一些人曾经伤害过你？有哪些人伤害你是这么惨，以致你不能够释怀，不能饶恕呢？我不知道是哪一个，但是在你生命当中，有没有一些人得罪过你，使你不能够饶恕呢？这个人是不是你的父母呢？这个人是不是你的配偶？甚至这个人是不是你的仔女啊？或者这个人是你主内在教会里面曾经非常亲密的同工呢？有没有可能是这些呢？我不知道，但是无论是哪一位，无论是哪一位，今天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愿不愿意在神的面前饶恕他呢？你愿不愿意完全饶恕他？一个都没有愿意。如果你心里面还有任何人得罪你，今天在神的面前，你愿不愿意完全地饶恕他？你愿意吗？愿意吗？感谢神。完全饶恕是神在基督里面给我们的恩典，完全饶恕都是神给我们的命令，完全饶恕都使我们得着属天的平安。饶恕会使你得着释放，释放别人都释放你自己。完全饶恕不单止使你可以跟其他人和好，完全饶恕更加可以帮助我们和神建立更加亲密的关系。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愿意完全饶恕吗？你愿意吗？ 你愿意保密对方的错误言行吗？你愿意消除对方对你的担忧和恐惧吗？你愿意帮助对方自我饶恕吗？你愿意真诚地永远祝福对方吗？你真的愿意吗？感谢神，我们感谢神，当你愿意的时候，神必定会加添你饶恕的力量。饶恕不容易，但是当你真的愿意的时候，神一定会加添你饶恕的力量，拓宽你生命的宽度。神必定会更加使用你，神也必定会更加赐福你。盼望我们真的都愿意做到完全饶恕。如果我们这样做，神真的很开心，神的名会得着荣耀。感谢赞美神。我们在音乐当中，我们有一些回应的祷告，就是我们来思想有哪些人曾经得罪过我们，我们是否愿意完全地饶恕了。我们其实都可以祷告，我们曾经得罪过哪个，我们都求神的灵感动我，我们可以说对不住。但是如果是其他人得罪了我们自己，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可以做到完全饶恕。我们每个人都自己开口祷告。亲爱的天父主啊，我们知道我们得罪了你，但是当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你差遣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寻找我们，拯救我们。主啊，你的恩典何等甘主丰富。主啊，我们知道我们都曾经得罪人，求你赦免我们自己。主啊，我知道我们在自己的心中都会论定其他人，都对其他人的伤害耿耿以为，不肯饶恕。主啊，今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帮助我们可以做到完全饶恕。我们愿意完全饶恕，但是做起来的时候不容易，我们求主加添力量给我们每一位，我们都可以做到彼此饶恕，以致我们可以是真诚地相爱。当众人看见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就可以将荣耀崇赞归给你。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愿神赐福大家。